它在真理上也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个经验主义，叫一切要经过经验。所以到十八世纪呢，经过 Hume 和那个 Kant， 他们两个人就把经验主义发展为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哲学。他们就认为，对真理的认识是借着五官，对你五官的感受而来的，所以他们主要就是用归纳的方法，感受了世界以后呢，归纳出提出的真理。这种理呢，当然实际可以说是对现代科学掀起了现代科学的这个序幕，就是你通过观察试验这样的手段来认识事情。但是缺点就是呢，同时呢又兴起了怀疑主义，因为根据他们说，既然是我对真理只是要通过感官的认识，那么我感官认识不到的东西可能就不存在。实际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受这样的影响，我五官看不见，神我看不见，他就不在。实际他就这样，这个本身呢也是对科学是有一些有些这个阻碍作用。第三种就是基督徒的所谓理性的经验主义。所谓理性经验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根据圣经的记载说，有一位有理性的神创造了一个非常有条不紊的宇宙，但是呢人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人借着神赐给他的理智，就可以从他所造的万物中领悟到神的大能和神性。所以呢，这样对大自然的观察，也就是经验，再加上理智的演绎和归纳，这是理性的东西，然后对真理做出有系统的分析，然后科学家再提出一套理论，然后再借着试验来验证推翻或者修正这个理论，这就是说理性的经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用的方法，是不是？你通过一观察以后，你看到一个假设，提出一个假说，那么怎么样证明你的假设对不对？你要做一系列的试验，如果试验有结果证明了符合你的假，你就成立了，就成为定理了。如果不符合，或者修正或者推翻。这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看，这就是基督徒的追求真理的方法。那么由此而来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现代科学发展当中，这几个世界观的对科学影响。第一个就是柏拉图的一元论。那么柏拉图当时他认为，就是说整个现实是从永恒的一个真理来的，但是呢他认为现实只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影子，并不是完全真理的显彰，所以人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困难。所以这样的话，由于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底下，所以一直到欧洲思想家，一直到十二世纪的时候，人还是不敢对真理去过于的追求，因为觉得真理追求太困难，你就自然的显彰只是一个影子。所以当时在严重的压抑了当时这欧洲思想界的发展，所以有人称当时在十二世纪以前的欧洲的这个思想界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是柏拉图的这个一元论。那么下边接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一元论，他们当然比柏拉图好一些了。他认为整个宇宙或者现实是真理的真实的显彰，你通过这个去人去思考，你就能够认识真理。那么当然他这个比柏拉图要好一些，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他们只是让人去静思默想，而不去出于观察的手段，所以实际在他们的影响，一直到十六世纪，在这个亚里士多德影响下，这个发展也不是很快的，思想还是受到禁锢。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再一个看法呢，就是所谓的机械性的世界观。那所谓什么叫机械世界观，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了这个首创一个物质主义，他就认为一切都是由物质组成的，那么物质不是被造的，而是永成的，实际就把物质提高了，永恒的。那我们以前很多有观念就认为宇宙是永恒的，自古自身以来就有了，那这实际就是一个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实际从这儿提出来。那么所谓的自然主义者呢，就从这儿出来的，他就把整个这个唯物的论和机械性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就认为宇宙是在时空中间，在一定范围的一个复杂的机器。那么随着科学试验的成功，那么进而我们就可以，他就强调了真理的可试验性、经验性，所有的真理我都可以通过人来经验它。那么在时空以外不能够经验的东西，就是虚无的、不可测的。那么人呢，就是这个宇宙机器的一部分。所以呢，人类就可以操纵自己的命运，而且不需要依附任何外界的力量。这就是当从十九世纪、十八、十九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主要就这样的事情。他就把物质高举，那把这个人的经验高举，就是说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经验的。那么相反，另外一些是不能经验的东西，就是不存在。那么人是这个整个宇宙的主人，是中心。我们 人可以自己救自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救世主，这个就是当人文主义。所以今天很多搞科学的人，实际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受了很多这样人文主义的影响，就是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是中心，我所有的经验我都可以去经验，凡是经验不到我证明不了的我就不信，一切要用理性来思维，一切要用科学来判断。这就是今天虽然现在有很多科学家是基督徒，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科学家不信神，这恐怕就是和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很有关系。那么最后我们谈了，就是说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那么就我刚才谈了，就是当时圣经关于这个神创造天地的记载，让当时的激励了大量的清教徒和基督徒，就在十七世纪那时候，现代科学发展的时候，激起他们很大的热情来研究科学。当时他们研究科学有两大动机，第一呢，就是说，既然是神创造的这个有条不紊的宇宙，而且神又赋予我们理性来认识它，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着研究它的受到所造之物来认识神。所以我们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尤其说是研究认识自然，不是说去认识亲近这位神，这是第一大动机。第二大动机呢，就是在创世纪里边，神允许我们，就说我们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管理海里的鱼，这个天上的飞鸟，一切要人来管理这个地球。那么人要管理地球，你怎么能把这个地球管理好呢？那你必须要对神所造的地球的各种规律有所认识。就是由于这两大动机激起了当时的基督徒的极大的热情，来参与了现代科学的研究。那么基督徒在现代科学中的研究，我的重要性，我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当时在初期的皇家学会，英国的皇家学会是非常好的。那么当时整个基督徒在英国的比例大概5%-10%，可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占到90%，90%是虔诚的基督徒。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整个基督教徒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那么牛顿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了。牛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当时很崇拜他，这个学习他的三大这个力学的几大定律。最后我老实讲，牛顿最后没办法了，他找不出来，没有办法，最后他提出了第三推动力，就是说归于到神。我当时想，我坏了，牛顿堕落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哎呀，我说这么伟大的科学，最后怎么就跑到信神去搞迷信去了？当时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现在我才觉得，牛顿是非常伟大。他在生前的著作里边，86%是神学著作没有发表的。我们现在看到他发表的著作，科学著作只占他总著作的16%。他做了很多方面神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正是因为现代科学这个发展，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出现了，我们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现在基督教一神世界观奠定了我们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且由于圣经的这种教导，使很多这个基督徒能够投身于这个现代科学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中坚的力量，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相反，思义起来呢，东方的哲学就差一点了。有人曾经就提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文明的昌盛不发生在东方而在西方？那么其中找一个哲学上原因，恐怕就是一个世界观的看法。那么我们东方知道，我们大受佛教或者这个思想的影响，那佛教就认为这世界都是邪恶的，你到静思，然后要进到一个无明的超脱了这个轮环的一个境界，你就是最高的，那就是说精神世界是最高尚的，物质世界的邪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可能认真去研究这个物质世界。基督教就不一样，整个物质世界是好，是神创造的，神看见是好的，而且要人去管理它。当然有人说，那我东方也有我们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有四大发明，对不对？那是我们的火箭、印刷术、这个造纸，对吧？罗盘，是不错。但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这几个发现都是技术方面、实用方面，而不是在自然规律的探讨方面有多大的认识。因为这都是，当然是非常伟大，我也很骄傲为这个事。但仔细想，这个发现的情况，主要大众还在实用价值方面、实用性方面，但是在科学性方面、在理论的推导方面、对规律的认识方面， 可能还是不如西方。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思考，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个线索。那么再一点呢，我就讲科学家在研究中认识神。我刚才已经讲了，牛顿在他写的《原理》这一部书里边，他的结论中说过，他说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万物必有神，这就是牛顿的结论。那么后来有人在问他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反应，他讲的很简单，他说我只是在追求神的思想而已，因为神按照他的意志造了这个世界，所以我如果能够追求他的思想，那么我就能够更好认识这个世界。我是讲的非常深刻，大家可以仔细去思考，神是用他的大能来造的，又按他的意志造了这个世界，那么你如果你能够去追随他的思想，能进一步认识他的思想，你当然你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所以这两者之间不是矛盾的，恐怕这是一个他成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诀窍。还有爱因斯坦，大家知道很有名的相对论的提出来，他其中提到一个，他也提到了神，他称之为叫做 Spring Being， 就是超人。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是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的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既由于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借难以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理智力量的存在，这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点。这是爱因斯坦的看法，但他的神跟我们还不太一样，他认为就是整个宇宙的一种理性的东西在控制着这个宇宙，但他没有认为这个神就是一个像我们基督教认为的一个有位格的，和人有密切关系这样一个神，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全能者在上面，这是爱因斯坦。那么我们再看看我刚才提到了太空，我这前天看一些资料觉得很有兴趣。那么自从在从1961年4月12号，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驾着他的这个奥斯托夫一号，以每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圆绕这个地球的轨道绕了一圈，87分钟绕地球一圈以后，这就宣布了人的太空时代的开始。所以当时苏联非常的骄傲，所以在61年，当时的苏联的总理是赫鲁晓夫，到美国来参观联大的时候，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儿就把一个太空船的模型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耀武扬威。而这个联合国大家可能年纪大一点还知道，开会时把鞋脱下来敲桌子，非常无理粗暴，当然这个可能他个性有关，当时也是他们在太空上的实力显现，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美国的朝野都受到非常大的刺激，说不行，赶快用全力以赴来发展太空事业。结果美国的太空事业很快就上去了，到1968年，这个加的这个阿波罗五号三个太空航行员冲破了地心的阻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围绕着月球转动以后，又冲破月球的吸引力，再回到了地球，这就为登月奠定了关系。当时他们正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围绕月亮在转，结果三个太空人都情不自禁地朗诵《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从第一节朗诵到第十节。后来为了纪念这件划时代的事情，后来美国专门出了一个邮票，邮票上就写着。At the beginning, God， 就这句话，然后逗句号，这就是第一次。那么，然后在紧接着，在1969年7月20号 ，Armstrong 和另外叫还有一个人叫做 Aldrin， 他们两个人驾着太空飞船登了月球。Armstrong 的左脚首先在10:15踏上了月球，当时然后他们在月球上漫步了2个多小时。结果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诗篇的第8章向全世界广播，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呼吁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然后他们就选读了诗篇第八篇的一片段，是这样说的，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 已经眷顾他，然后他们朗诵完了以后就把这诗篇留在月球上。你看到宇宙伟大以后，你觉得人太渺小，人这样渺小，神还看我们，你就不得不由衷的要赞美他，就是这样简单。然后70年紧接着阿波罗13号啊，不是遇难，我再不说这个。阿波罗15号，然后在70年，同时一个 Scott 和这个 Owen， 他们第四次登月，然后驾着这个登月车，大家还记得那耗资3000多万美元的一个登月车，在月球上旅游了87个小时，然后采集了大量的月球标本、月食标本。上次我说的月亮的岩石和地岩石不一样，就是从那个时候采集的标本。那么被科学家认为这是真正的月球的探险，87小时采集大量标本。那么这欧文是一个上校，他下来以后你看怎么样，正在他生命的巅峰，突然向太空中署提出辞职，进入神学院念神学去了。他没法解释，我可以念一段他后来他在台湾去到处去讲道做过一个见证，我现在可以把他一点片段给他念一下。他在讲经验，他说过一段，他当时在太空船上看到的情况哈，他是用太空舱的窗口向远眺望，可以看到一片美丽的景色，而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是4小时以后，地球却小如一个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一个棒球和一个乒乓球。这时候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速地飞离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到了月球，登月小艇是降落在一个山谷上，太阳由哈马斯山后照射到谷内，眼前是一片神秘而幽静的美丽景象，而且在一连3天的月球旅行中都是金黄色的太阳照耀着，出现一种令人惊讶的景色。我与 Scott 一同驾月球车攀过哈马斯谷地，采到约180磅的月岩标本。最令我惊奇的是在阿伯乃山火山口上采集到一块创世石，周围都为灰尘所遮盖，唯独这块创世石一尘不染。据说这是月球上最古老的月岩，在月球上我感觉和上帝是如此的接近，这是在地面上所没有过的。第十五号太空船平安返回去以后，我到世界各地旅行，讲我登月的经验，每到一处都遇到许多人，他们对我说，我曾为你祷告，我总是由衷的谢谢他们，说谢谢你，你的祷告我曾感受到，我的确靠着大家祷告的力量完成使命的。神既然应允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分享一件事实，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到神的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们身上有，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成人、小孩、男男女女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处在一个极忙碌的科学与技术的时代中，在生活中有许多竞争，可是人不能忽略在一生中一个正确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欧文上校在他的生命的巅峰时期突然放弃这种高官厚禄，进入神学院的结果，神启示了他。所以科学的发展不能说明什么，科学的发展只能使人更谦卑下来，越是有科学知识的越认为自己不够，越认识到宇宙的浩瀚、神的伟大。所以很多真是有科学知识人都是很谦卑自律的人。说我自己过去也是很骄傲，人家说我以前走路都仰着头，我当然没有感觉到，但是我认识神以后，我是真正我觉得我是谦卑下来，因为人和神你太没法相比，你比不了。你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如何，当然很伟大，对我们来说，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只不过是认识了宇宙自然规律不是一个部分，他只是认识了这个自然规律，我们大家就很恭喜他，很祝贺他。可是对我们创造这个规律人、守护这个规律人，我们反倒把他忽略了，冷落在一方，甚至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神存在，有时候你觉得不是很公平。对， 你只是认识了它，那么对创造呢，你就会说我做了这个杯子，很好的杯子。别人就是看见那个杯子，哇，这个杯子他就受到很大的表扬。我自己亲手做了杯子，反倒被人挪在一边。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有时候你也可以想象一些道理？所以，这就迫使当时、由于这些事情的发展，所以当时现在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我们就所谓 NASA， 对吧？他有个太空研究的创始人叫做 Dr. Robert Jameson。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义的话，我请大家仔细听。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是一个搞科学的，我是以前很看不起传道人，我对这是玩嘴皮没有学问的人，对啊，考不上大学，对啊，才是当传道人，一直是这样看。说实在，我不知道大家，我是一直是这样想。但是作为这个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他怎么写的？我请大家仔细听这一段话。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搬上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我是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你科学神学家他是一开始认识神，他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么你科学家呢，是走过很曲折的道，你认为没有神，你去攀登自己无知之山，当你攀上去你有一曲的山的时候，结果神学家在这，因为你同工异曲，你最后走到一块异曲同工，最后都认识到神在这儿，神学家早在这儿等着你了。所以说是 PhD 高啊，还是神学类的 degree 高，我现在不敢说了，原来我认为我这个肯定比他高，不敢说。你 PhD 说实在，你研究的范围很窄的，像我来说研究范围一篇论文你涉及的面有多广，就那一点生物学的一点，即便你很重要就是那一点，可是神学是研究整个宇宙，研究人和神的关系。我当然不是说在这儿来贬低 PhD 或者是 MD， 不是这意思，是大家要在思念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就很清楚，所以真正是愿意思考的科学家，他的研究中他会认识神，他会认识。所以你不能不叹服，有的人不是因为想去信神而信神，而是他研究他是看到了神的伟大。因为现在讲很多什么杨振宁这个李政道、杨振宁的发的微电上做，你听不懂，我反正是听不懂，对吧？好多方程的推理，对吧？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说，神是一个最高明的数学家，对吧？他是用最高明的数学来造成的这个宇宙。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由于我们数学的限制，我们只认识到一定程度。如果当哪一天我们的数学再高超一点，可能我们认识的规律就多一点，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自然会这样精确到用这么多精确的方程来工作？那乱碰怎么碰？怎么行？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你通过你的越研究越深入，你就越叹服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创造。那么我现在再简单，哎呀，时间，大家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因为后边还有一个很两大问题没有讲。那么现在我简单提一下所谓的科学的局限，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高举科学，把科学举得很高，一切用科学的衡量，这就有时候是我们成为一个很骄傲的，就比较自负啊，这样哈就不容易认识很多东西。那么实际科学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那么有限的方面可以解决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以前也讲了，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能够认识的对象必须是可以有亮度的、可以重复试验的东西，它才能够研究。如果背离这两点性质，科学办法做不成，对吧？那么我原来就提到，比如说爱，那样提到你这科学就没法去研究爱是有多少，爱没有亮度。后来马上我有一次在小组茶厅提到，马上就有人说现在知道爱也有物质，也有能量，也可以测度。我说是啊，即便如此，那不是还是有能够测度的你才能研究吗？对不对？反过来说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科学本身是有限的，它不是说一切都能。我后来要讲到的起源问题，那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科学办法没法去支持或者否定，因为已经完成了，不能再重复。 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以后我可以再简单讲一下它的局限的。第二，科学有人说，当然说的不太好听了，大家看，说科学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是如何，但是不知为何，就是如何我知道的规律，哦，是这样运转，这样运转，有这样规律，是如何，是为何，如何的。那么，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有他的意志在里边。我知道可以用规律解释，哦，这样是这样，中间是这样一个规律，是如何在运转，但是我不知道为何会是这样，就是目的，神创造的目的在这儿。原来在17世纪时候，神在人在研究它的自然的结果和神创造的目的是紧密联系的。后来由于现在的方法，因为我们都只注重是要实证，所以这样我慢慢把神的目的这个研究就放弃了。我刚才讲到的，现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一个是推了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对吧？所谓归纳法，所以演绎法就是首先要有个 idea， 然后你要通过各种试验去验证。所以呢，所谓的演绎法最后又要必须要有试验作为终结，你试验结果出来以后，那么你就可以说证佛理，那么也是注重的实证。那么你作为归纳法呢，你首先要有试验，得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以试验开始得到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你从中挑出规律来。所以不管归纳法演绎法都是注重实际。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神是在宇宙之外的，所以你只是注重实际，你就认识不到这个意外的东西。第三点，科学研究方法是作为物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我像昨天已经讲了，灵性世界是真的存在，非物质的东西科学方法研究不了，但是灵性世界还这样广大的存在，真实的存在的。我神是个灵，所以他你人就不能用科学方法，很多一传来就你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了。神是不能被证明。另外今天周牧师也讲了，就是说科学发展它解决不了核能的控制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的枯竭问题、人类的堕落、道德的败坏、心灵的枯竭，这些问题都是科学解决不了。所以尼克松，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就职的时候，他就职演说第一次提出，因为当时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他就提出要征服人类的内太空。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很有力的。后来他在69年的国庆咨文演说里边，他又提到，他说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可是问题是，尼克松的悲剧是在于他并不是不知道人类弱点，但是他在征服内太空中失败了，他在审问时间中下台了。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科学的发展，再看看人类的道德观念，那么看来科学这个问题都是解决不了。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说你为什么基督徒都要把科学贬得这么低？我说不是的，不是基督徒要把科学贬这么低，是有些人把科学抬得太高。现在基督徒想要把科学放在它合适的位置上。我自己就是一个搞科学的，我要把科学贬得一钱不值，我也不用搞这科学，是。就过去很多人的缺点是把科学抬得太高，现在基督徒的观点是要把科学放在它恰乎其当的位置。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对人类的物质建设、精神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要把科学说成是万能，不是，科学是有限。然后我最后再简单的提一下，因为昨天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是不是现在科学和圣经或者就没有冲突了，没有矛盾的地方？有，现在其中我讲的现在有两种在两个大的问题上还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只是今天没有结论，我只是今天把我的一些想法或者现在普遍存在一些看法给大家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去思考。第一种就是关于地球的和人类的出现的时代年代问题啊，这个区别很大。根据现在地质科学的发展呢，认为地球的年龄大概在40到50亿年这个区间，那么人类的出现至少是100万年文明人开始。那么可是现在圣经的记载呢，神创造那么大概就是几千年或者10000年左右，现在比较公认的看法是10000年左右。那么这中间是差别很大，怎么能够把这个几亿年和10000年这个能够比较能够协调起来呢？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学说。一种学说就是所谓的权威创造论，他们认为对圣经的解释就是照字逐字逐句解释，一个字都不能变。神说6日创造世界，那就是6日，6日就是24小时一日，就是这样创造的，没有变。 那么要这样看，你怎么能解释现在年龄和这个圣经这么大的差别呢？他们提出了很多看法，证明说是地球是年轻的。我向大家以后推荐这本书，很好的，就可以去看。你不一定完全同意他这个观点，但是给你很多新的思路。他也提出很多科学上的证据，他们认为地球是年轻的，然后提出了很多证据。他其中一点看法就认为现在放射线的车辇法是不准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原来车辇法是怎么样，是用化石，对吧？根据这地层的标准化石，我知道的哪个地层哪个年代就出现什么标准化石，那么我以后在这个地层发现那个标准化石，我就知道这个地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么这个当然有很多不准确的现象。那么后来近代呢，就发现了放射性的车辇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比如说用铀法，铀大家知道这个放射性铀是吧？铀，对，一个铀有三种放射性啊，有238、237、236、232、238、235、232。那么铀呢，它可以通过蜕变以后，它就变成铅，铅就是非放射性的，对吧？那么这个变化呢，就是由238变成铅206，235变成铅207，然后232变成铅208，这样变。那么他们的设想呢，就是说，因为它在衰变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半衰期，就在一定的时候，它这个放射性衰变到只有原来的总量的一半的时候，叫做这个时间所经历的时间叫做半衰期。那么你比如说这个238变成了206，它的半衰期大概45亿年。那么我就看看它当时，我测定一下这个岩石，看看它现在铀和这个铅比例是多少，那我就可以根据它的半衰期，我就看会测出来这个岩石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车辇法本身确实有很多问题，因为过去我也接触到遗地质的东西，也确实有，就是有不准确性。为什么呢？第一，它有几个假设，实际是现在整个情况和假设是不是，第一，它要假设必须在原始形成的时候只有铅没有铀，对吧？铅是铀是100%，铅是零，这样它才能推算，这是一个假设。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方面，这个不完全准确，尤其他们现在从火山爆发里边，就是岩浆突然爆发，然后形成岩石以后，一分析，既有铀又有铅，同时就存在的，所以这个假设不可能会影响它最后计算的结果，这是第一。第二，它这个必须是要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是我铀变成铅以后，必须铅就不能流失，铀也不能流失，对吧？那么我这个才能够计算。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但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放的体系。你岩石你形成的铅，通过雨水各种的雨刷或者岩石的掉，你怎么能保证它就没有增添呢？这本身是很困难。第三点，它假设半衰期是稳定的，但是现在看来半衰期实际因为就是原子分子这种运动，它实际要受到宇宙射线，实际是外边电离层有这个中子爆炸机都会影响它半衰期，半衰期并不是固定的，所以有时候它测量就会相差比较大。再一个，现在科学家还发现，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铀238变成206，对吧？就是一种铀变成一种铅，这三种，那么就分别记得。现在科学家发展，这三种铅之间如果吸收或者放出中子，它相互也能变。那这样的话，你有时候在计算上就会很困难。那么这是一种所谓的铀法，再一种所谓的碳十四法。那么主要是因为它半衰期比较短，大概5730年的半衰期，它就属于在电离层外，在大气呢，由于这个辐射的关系呢，它这个氮十四可以变成碳十四，那么就进到大气里边了。人呢，动物呢，是在呼吸的时候呢，要呼吸的，既有碳十四，也有碳十二，就正确了，对不对？那么因为这碳十四呢，它又很容易变成这个氮十四，碳十四就是放射性，所以你在呼吸当中，你不但呼吸吐出，那你不但这个碳十四不断的衰变，但你同时在呼吸的时候又不断吸收新的碳十四，所以在人的总体里边，好像碳十四和氮十四的比例应该是一致的。我不知道这样大家说大家清楚了没有？就是这个碳十四啊，很容易衰变变成氮十四，那么所以在人体里边呢，你在吸进去以后，它有些可能就变了，变成氮十四。但是同时呢，你又在吸收大气里边有一种新鲜的碳十四又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总体来说，在人体里边，碳十四和氮十四的比例应该是基本是稳定的。他们就这样假设，但是当你生物一死，你就停止了从大气里边吸收这个碳十四，所以这样的话，你死的时间越长，你体内里边碳十四的放射性越来越小，那么氮十四就越来越高，这样它就根据这样一个，这放射性的碳十四和氮十四的这样比较， 他就可以测人的，对吧？实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局限性和的用法也是基本是差不多的。而且他们的问题就是还要把这个东西烧成灰，然后用气象社会的方法来分析。有很多很珍贵的人物，大家知道，原来有人曾经提到说发现了当时耶稣的裹尸布，最后大家轰动一时，最后也是用这办法来鉴定了，然后撕下一块来等整个烧掉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方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那么现在看来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不准确性究竟能差多大我是不敢说，但是看来确实是这个方法不是是绝对可靠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提出了很多证据证明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他们根据当时这个外星陨石的这个或者是宇宙灰尘在地球上的积累，根据他们的统计一年要积累多高，那么根据年龄的计算，如果地球有4亿5000年，那么这个陨石尘降的地球应该堆多高，整个要研磨它计算这个。另外计算地球的这个磁场的半衰期，他们算出来地磁场的半衰期大概是1400年，就半衰期他就算了。那现在我们地磁场如果倒回去1400年，那么就应该现在地磁场的2倍，再回去1400年就应该是4倍。他说如果要是100万年，这人恐怕都走不动了，在地球上就是这样。他们有些很多这样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究竟对不对大家去思考。但是他唯一的一个他现在认为呢，就是说他当然有些致命的弱点，这个学说第一呢，他认为是6日就是6日，对吧？24小时1日，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合适的，因为大家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第三天才创造的太阳，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24小时，那么还没有出现日的时候你就很难这样去讲，这是比较牵强附会的说法。再一点呢，就是说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大概大概也就是8000年到10000年，但是它有它一定的根据，就是说大家发现你虽然说100万年就是发现了人的化石，那么究竟这是人还是就是猿类说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文明世界的出现都是在8000年左右，你不能在巴比伦在中国或者尼罗河那个地方都是那，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人类出现了文明？他们认为那个时候人才是真正神创造的，而且就是从挪亚洪水那时候开始把人类冲掉以后然后再开始。那么他们就提出了全球的洪水地质学说，但是问题是他现在缺乏这个证据，现在我发现一些洪水泛滥的沉积都是局部的，并不是全球，所以他这个学说本身有他的自己的一些弱点。但是我很希望大家去看看这个书，他写得非常好，他起码是从科学的论据来讲摆了很多科学的事实，至于这个事实怎么解释你起码你自己可以讲，但是起码看你一个思路，看一个思路，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谓的一日千年的，这一日千年的呢，就是为了吻合承认现代科学的这个对地质的看法，就是4亿5000年人类有100万年，那么怎么样呢使圣经的解释能符合这个现代科学的，他们就是说神所说的一日不是真正的一日，是1000年或者是一个纪，属于地球地质上的，对吧？从寒武纪开始，寒武纪、奥陶纪、直流纪这样下来一个这样一个纪，那么就现在吻合说这两者不矛盾是一致的，但实际这里边也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家去看就能看见。那么神是在第三日创造了这个有树有植物可以结果，就所谓的被子植物。那么第三日根据地质年代的分析呢是在自流纪，实际根据现在科学发展被子植物没有出现，一直到白垩纪2亿年以后才出现，所以这也不符合，而且呢它创造的次序也不对。那么这个第三日就出现了植物，高等植物，实际呢低等植物在海里的鱼啊，来一些低等的脊椎动物，第5日才出现。实际根据现在发展的研究呢，是鱼出现低等的脊椎动物比这个被子植物出现要早，所以用这个方法的解释呢，好像也不完全很合适。再一种看法呢是神道进化论。什么叫神道进化呢？就是说人是确实进化来的，但是这个是神的意志让它进化的，所以神呢把这个灵安在人的心里，是用神允许这个进化的过程这样进行。所以今天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是进化论者，起码我认识几个都是这样，他们既很虔诚的信上帝，同时他们又研究进化论，认为进化还是他认为这两个不矛盾啊，这是一个看法。再一个看法呢是所谓的唯进化论，现在是为多数的基督徒所接受。 那么就所谓说微进化，就是说生物出现是在出现一些变异，你比如鸡啊或者鸟或者一些动物，你能看见的，通过一些办法或者家庭的驯养，它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只是在种类的，它不可能由鸡一下变成狗，或者就变成龟，或者大的跨也没有。这就是，所以当时神在创造的时候呢，是按分门别的这样创造，是但是由于环境关系，它可以有小的变，这小的变异别不影响到大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再一种看法，我比较同意的看法，就是说认为圣经讲的和现代科学是讲的不是一个东西，完全是两套语言。因为圣经主要的中心思想，它是在讲人和神的关系，讲神的创造，讲人和神的关系，这是它的主题，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著作，并不像现代科学这样科学成。所以你同样一个东西，你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就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你比如说有人举例，对吧，一个小孩，一个妇女，为他很伤心，他哭了，哭得非常伤心，痛哭流涕。那么你要根据心理学家去分析，那就是分析他的心理状况，他多么痛苦，一件什么事情，那么看到这个眼泪，对吧，同时看到眼泪。那么一个化学家去分析，他把眼泪分成一分，哇，90%以上是水，还有一些盐分，那你说都哪个错哪个对了？都对，他说的都对。心理学家从眼泪看到人的心理的痛苦或者高兴，那么化学家呢从眼泪看到的眼泪的成分。还有人举例说，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很调皮，对吧，一下把家的闯了祸了，对母亲一生气，一巴掌就打了孩子一个耳光，那么孩子就哭了。那么你就可以从这样分析，就是说从这个来描述，因为孩子做了这个闯了祸在家里，所以母亲很生气，打了一巴掌，那个孩子就哭了。你可以这样讲，那你也可以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对吧，他来打这一巴掌的感受，他就会说大明正在玩的时候，突然一个飞行物一小时多少秒的速度加速度突然重重的碰在他的皮肤上，产生一个非常难受的感觉。你说这创意也没错，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描写这个事情。所以我的看法是，圣经并不是在具体讲科学，所以我觉得你要完全就是像就认为现在的科学这个证据就是100%的就对，那么就是要想办法把圣经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来解释来修改，我觉得恐怕不是很合适。但现在我就把这几种看法都介绍给大家，我自己本人倾向于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是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圣经的重点不是在讲科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分歧问题就是关于创造的和进化的。因为我本身是学生物的，当时我在信主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也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越不过这个关，我觉得应该是进化呢是很有根据。那么既然是进化的，那么神创的怎么接受？但当时后来我就想了，这些问题既然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就先跳过去，因为我把神这个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我接受，所以我可以先成为基督，然后看神怎么指引我，通过学习。后来我信了以后，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来看各种著作，看看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这个看法，我现在基本有些想法。但是我现在主要想给大家，因为这个很专门要抽几个小时来讲，这个今天我只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要说明，就是说不管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都是无法被科学证实的，因为已经完成，而且创造论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并不是一个真理，没有被证实一个真理，只是一个学说。我可以读一段最新的这个物种起源，就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这个最新版的序言里边，对，如果大家有事可以请自由走，我可能还有十分钟。在最新一版的这个物种起源的这个序言里边，这个序言的作者呢是英国的一个进化学者。
可不可以啊，这个比如在我们校第一堂课开始先这样
的
和他们走
的。现在我怕第二下边这个讲内容也很多，
所以可以拖到3。
大家觉得这样行吗？还是那我就把进化论和创造论再往下推一个，然后我再开始讲，好吧？那行，好，那谢谢大家。来了以后嗓子就觉得早上起来嗓子就不觉得不太好，所以如果后边听不见，请你随时举手，这样我可以我把声音放大一点，好吧？如果听不见，后边听不见的就马上请你举一下手，我就尽可能提高一下我的嗓音。
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讲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因为这是在我们传福音工作中非常经常碰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就认为既要搞科学就不能信教就不能信神，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今天我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我想分这么几个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是谈一谈现代科学和神的关系究竟怎么一个看法，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神只存在于科学的狭缝之中，就是我们需要神是因为我们好多地方还不认识神，一旦我们都认识了自然界，我们就不需要神。第三种看法认为神的创造符合科学也超于科学，这两者是和谐的，这是第一点关于科学和关系。第二方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基督教的与神的世界观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基督教信神都好像是和科学是冲突的，实际我们如果要看看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能看到基督教的与神的世界观对现代的科学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后在这其中我要稍微谈一下科学的局限性，那么最后一方面谈一下圣经的记载和现代科学的有些事实不尽相符的地方，就是争论的地方。像昨天有一个弟兄提出来了，关于地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在圣经上记载和现代科学记载是不完全一样，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点，关于进化论和创造论，这还是有很多争论和分歧，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现在我就开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关于现代科学与神的关系，那么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水火不相容，信科学就不要信神，信神的人不能搞科学啊，这是一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科学和理性是至上的，那么既然用科学的方法用理性的思维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那么你相信神就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理智，所以这两者不能兼容。而且不知道大家，因为我是从大陆来的，不知道从台湾或者别的地方来的我们兄弟姐妹，在你的中小学或者大学的教育里边，关于圣经和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讲了什么。反正我是有个很深刻的例子，就是认为整个教会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中起了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教会对哥白尼、伽利略的迫害，所以这个是作为这个教会反对科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佐证，所以从小在脑子里边印象非常深，一提到教会就想到那些固步自封、保守、迷信的人啊。所以原来一搞科学就觉得这是完全是两码事，你不可能是相容的。但实际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我现在今天可以想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个案，就是关于哥白尼或者是伽利略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教会基督教信仰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别的问题。我看了一些资料，而且最近在海湾校园第一期也有人写文章，也谈到了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发展里边也分析了这个个案。我现在想简单的把综合起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哥白尼出生的年呢是从1473年到1543年，他是第一个提出了地球是绕太阳旋转这个学说，所谓的日心说。那么当时在他的以前呢，大家认为是地心说，说整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他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整个就给当时的科学家冲突了。但是哥白尼非常聪明，他没有发表他的著作，直到他临死的时候，他是怕麻烦。那么所以他是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他的书在印刷出版，所以哥白尼本身没受到迫害。那么至于哥白尼为什么怕什么，他是不是怕教会的还是怕别的，实际现在根据很多历史的考证，哥白尼并不是怕当时的教会，因为哥白尼他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就是信教的，他怕的是当时持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宇宙观的很多科学家，因为观点不一样。实际上他的书的出版就得到了一个主教的鼓励和允许，就主教是鼓励他允许他出版这个书，而且他在他的扉页上，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的就是要把他这本书献给罗马的教皇。所以哥白尼本身他怕出版并不是因为 他是怕教皇，不是怕教皇，是怕当时一些观点不同的科学家。那么真正受到的迫害是谁呢？伽利略，大家都知道，伽利略是在他后一个世纪了，在哥白尼以后呢，他在十七世纪初期，1610年，他也是用观察的方法证实了哥白尼的看法，就是确实是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那么他提出这个看法以后呢，他用1610年，他首度用望远镜观测到的结果印证了哥白尼的看法，就是结果当时就遭到了当时所有的大学教授各种很多人的围剿，而且教廷也警告他。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最后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是一个主教，最后担任了罗马的第八世教皇，所以这个朋友呢就有意要庇护他，所以他最后他非常大的，所以他最后就不怕了。最后在他1632年就出版了他的一本巨著，这个时候这个书一出来以后，最后就被定罪，最后就被关在意大利的一个别墅里边10年监禁，当然也很自由，但是你没有就不能出去，就在很舒舒服服的度过了10年，最后去世。这就是像伽利略的事情。但是伽利略为什么会受到教廷的定罪，这原因也比较复杂。那么如果仔细分析呢，第一呢是他因为他当时是在罗马，所以离罗马的教廷很近，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就看得很清楚。相反，另外一个科学家，德国一个科学家叫 Kepler， 大家都知道他也是用这个演绎的这个归纳法观察出了行星的三大运动规律，对吧？就是说所有的行星是围绕着太阳呈椭圆形的轨道转动，第一。第二，所有的在行星的终点和太阳的中心相连的这个直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相同的平面，等等三大规律。结果他也同样证实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同样证实了，但是他就没受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身处在德国，当时正在马丁路德的教区里边，所以罗马教皇对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受到保护。所以当时在更正教，那当时正是马丁路德的更正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前身，那么他就受到保护。而且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伽利略之所以受到教会的迫害，是他在这书里边写的比较大胆了。他就认为呢，他主要一个看法呢，就是说认为神是借着圣经，同时也借着大自然在启示人。所以呢，在圣经里边关于圣经的很多人类的部分，那么牧师教皇可以去解释，但是在圣经里边关于自然现象呢，应该有科学家来解释。哇，这一下整个把教皇的权威就触怒了，因为当时教皇认为他有只有教皇有解释圣经的权利，现在科学家解释，所以一下就把它软禁下。所以这个案如果这样的分析起来的话，并不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大家去翻看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所有是太阳围绕的地球在转，没有提过，是只是根据大家很多人当时的一种偏见。这个实际以后我还要讲到一些世界观的看法，就当时整个教会是被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所束缚，他们认为就是完全是要靠人的思维，人的默想就能认识世界。那么当时他们默想的结果就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实际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义。所以我想把这个个案给大家谈谈，是不是也许对大家能够比较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实的前因后果，那么这样对科学和基督教的之间的分歧可能有一些好处。
我有个问题，先你谈的那个不朽诺贝尔知道的事情，就是不朽诺贝尔他们觉得不朽诺贝尔的学说，就是他们所谓的不朽诺贝尔他们所谓
的对，我们回头再谈，好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证据呢，就是所谓进化论，19世纪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崛起。那么原来呢，因为进化论崛起以后，谈出就是说整个生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甚至以后整个大的进化论起源，所以宇宙的起源，所有的都是进化来的。那么这个和圣经的记载也是冲突的。那么圣经说是所有都是神创造的，所以进化论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以后，马上就像火一样整个蔓延，而且很快就被很多人接受，这和当后来的人文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对圣经提出的一个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提出了很大一个挑战。
所以呢就认为这两个也是水火不相容，你要么就是接受进化论的观点，要么你接受创造论的观点，这两个观点不可能兼容。所以这样的话就提出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个冲突，这个问题我最后还要谈的。但是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拿一些事实来看，实际科学和基督教之间并不是这样完全冲突的。他们有人对前三个世纪的300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其中92%是信神，是信基督教，其中包括我们知道的牛顿，很有名的牛顿、法拉第、焦耳、欧姆，这我们都很清楚了。我在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是吧？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毒阀的发明人，大家现在用的很多的 Pasteur， 这都是神的信徒。所以这而且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今的世界，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样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不用做任何解释，就说明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在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非常融洽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认为科学和基督教绝对冲突的这个观点是不合适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种观点呢，就是有人认为神是存在的，但是神只能存在在科学的缝隙之中。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也讲过，他们画了一个图示，就现在人们的认识现在很低，那么整个自然界很高，那么人的认识呢慢慢的在往上走，那么神呢这就是这个空隙中间。因为好多问题我们认识不了解释不了，所以我们就需要神。但是呢他相信有一天慢慢我们是提高到最后，那个缝越来越窄了，是神也就存在不住，最后就没有神了。所以就很多人现在我们没有认识自然以前，我们需要神的启示，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认识了自然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有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最后人类将能够说明宇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尤其是在这个登月首次成功以后，有人就鼓吹地说，这次登月的成功证实了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已经成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突破了巨大的阻碍，征服了太空，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哇，真是当时是，尤其当这个太空号，这个阿波罗这个15号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的时候，有人就认为简直我们整个人类就是宇宙的主宰，我们不需要神，你最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最后全都知道，我就可以全部认识这个宇宙，我不需要神。所以那时候大吹了一阵子，但实际我们真的想想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人类的认识，我上次在讲的人的有限性也讲得很清楚，人的认识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不能认识东西太多太多。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现在从70年代末期，由于这个从50年代开始 DNA 的发现，到以后生物工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展，所以从70年代的末期，整个分子生物学崛起，生物工程，所以给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有人曾经预言，就是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那时候我还在大学年的时候还不太相信，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现在从各行各业，学化学、学物理、学数学，都往生物这个领域来转。为什么？因为生物学的很多问题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来解决。但现在实际到了突破的时候，像现在医学解决不来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开始在发生突破。原来生物学的发展就几个大的阶段，宏观的阶段，你比如说，采采标本呐、对比一下这个结构的外表，所以当初你说你学生物就马上就问哟，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这蝴蝶叫什么？就好像都是这种分类的认识。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所谓的进到，由于电子显微镜的出现，那么我们整个分子生物学这个生物学去下到了细胞的水平，因为我们用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细胞的结构，所以这个在60年代开始，那么就是细胞生物学的崛起。那么从80年代开始，分子这生物就下降了，更深入到了分子的水平，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都是要从分子，从基因的结构，从这个基因的转录，这样恐怕就不在分，就是已经在分子的水平上进行。所以这样的话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机会。
所以像我本人是学生物的，那么我现在在医学院工作，那就是因为想用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来解决医学上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各个部门医学院里边都在搞分子生物研究，一方面是这个是热门，另外他不管分子生物学牌子很难申请到经费，觉得很时髦。有的硕士的这个 division 他也搞分子生物学，但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搞，就说明这个整个发展非常迅速，就是这样突飞猛进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对生命的很多基本现象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最简单的说，你要想造一个细胞行吗？不行，最简单的细胞没法造出来，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胞，它的控制体系建得复杂的你不可理解不可认识。我们现在搞的就是一个基因的调控啊，一个基因在细胞里边才占多少一点，一个基因的调控，而不是全部的调控，只是在某一个环节上你能够认识到一点，只能做到这个。所以根据很多人的分析，很多专家的预言，要制造细胞恐怕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很困难，非常困难。第二个，最近啊，很多因为在我们这个团进来有很多也是学物理的、学数学的，他们都讲到，关于对光的认识，对吧？那么最近在海外校园第一期也谈到了那个霞峰的这个实验，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对光的看法，原来认为光是波，对吧？那么自从后来呢，提了量子力学以后，认为光是光子，是断续的。可是现在做实验就说不清楚了。你把光从霞峰里通过以后，你可以用仪器去控制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再打出去，但是从霞峰过去它还是有衍射，还是波。所以有人提出好像这个光好像在你注意到它研究它它是光子，不注意的时候它是波，那这都说不清楚了。这就牵扯到这个物理学的很多基本的概念，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我这次要来讲这一座，后来我们团契一个学物理的，他知道他是也是刚信主不久，原来他是认为很学会很自高自大的，他是认为看不起学生物的，也看不起学别的，说你们学这个都是用我物理学的基本观点、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在做，所以你们那都是我研究才是一个 foundation 的东西。所以他，但是他后来信主以后也是很谦卑。那么临来以前呢，他给我提供一个资料，他说你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可是真是要谦卑下来。他给我提供一个资料，就是最近在物理学有个很热门的研究，叫做 chaos， 就所谓的混乱或者浑浊。那么就是所谓这个简单意思，就是说在研究一个很简单的体系里边的一个很复杂的性质。他们认为很可能这个性质可能就是说提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揭示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说揭示了一些很微简单的系统里边可以具有惊人的复杂性，所以呢认为好多这个简单的体系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现在很多专家认为用这项研究可能最近几年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他们就考虑一个三体系统，非线性的三体系统，比如说太阳、地球、月亮之间这个运行这个体系，考虑它的稳定性究竟有多大的稳定程度。因为但这个对我们人的这个生命是生死攸关的，是很重要。但是研究了200多年呢，现在好像没有一致的结论。那么现在实际就有两个完全极端的看法。一个问题的见解是一个大科学叫 Poincaré， 就是庞加莱，他是认为呢，甚至在最简单的物理系统里边都是不可预测的，他认为是非常复杂。再一个是大数学家叫拉普拉斯，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说只要你给我方程和初始数据，我可以把整个系统的预言全部预言出来，没有一点问题，这是他的看法。他只要你给我方程和初始数据，我都完全可以方程把这个整个系统的演化就可以预言出来。但是现代科学最近的发展和计算机的跟 model 的证明拉普拉斯的看法是不合适。而且尤其在最近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授叫做卡特洛夫，他现在在他前年在这个 Physics Today 就写了一篇通俗文章，介绍物理就这个 chaos 的这个情况。他其中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我从来都没想过的。他说啊，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三体系统，就非线性的三体系统，就像刚才我说的，在它的运动的时候，你在考虑这个三体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仅仅忽略了在银河系以外的一个电子对这个体系的影响， 那么过若干时代以后，这个体系的运转的复杂性就不可测试。我当时一听，我都简直就惊奇透。你一个三体系统在它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就可能对它发生影响。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影响，但这个体系的复杂性都不可预测。但我不懂了，我不懂物理了，但是他们很多学物理的认为这是对。那么银河系以外是这样，那么在离这个三体系统再近一点会怎么样？那影响可知道就更可知。所以他最后他的结论是这样，他如果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身，我们所掌握的科学武器对解决这些问题认识问题是多么有限，多么苍白，多么脆弱，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是有其局限性的。在那无边无涯的和未来的未知的世界中，我们始终是一个幼稚的儿童。在那深奥无比的宇宙中，上帝才是原动力、创造者和主宰。这是我念的他的原话，他给我写的一篇，所以我很鼓励他到海外校园去筹一篇稿。所以就从各种情况来看，我们现今世界我们有很多不认识的地方，而且凭我们人的能力不可预测。我再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前几年在大陆兴起的所谓特异功能的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是吧？最初是由就四川省长贺县一个儿童，他能够用耳朵听字这样起来的。那么80年代初期，最后来呢就烟消云散也都算，很多人就这不可能的，这耳朵你能听字吗？不可能。那么后来呢，在北京又开始了，北京就开始说用耳朵听字、用手摸字都出来。当时我一听，我也是不相信，我这怎么可能呢？你眼睛一看字的，耳朵和手不是这个感官。但是后来我就回想起，我在1964年曾经看见一篇书店杂志介绍一个人可以用手指头摸字，用手指头这样摸字。那么他，你给他一件东西，他不用看，一摸他就念出来了。所以当时有人怀疑是他的手指头触觉非常敏感。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印刷体上呢，你必须有油墨，对吧？他可能油墨地方稍微鼓起一点，你别人感不到，他就能感觉。所以是不是这样？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把这个印刷的一个东西放在一个玻璃下边，上面放一个玻璃板，让他隔着玻璃板怎么，他同样能摸出来。最后就证明他手上有一种属于视觉细胞这样类的东西，而且能传导回去。后来就见不到了。后来王大明开始也见不到这方面的报道。那么后来就听说在北京也开始这样，当时我正在北京。所以为了我说我也想去听你，因为当时我去听说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在联合试验北京大学附小的几批学生做他们这个特异功能的试验。当时我因为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所以我还认识生物系的几个人，听说我来几个认识的正在主持这个事情，我说我就抽一个礼拜天我去看看。结果后来我一个礼拜天以后，我就上他们那儿去，他们组织了大概有20-30个孩子，就是从礼拜天的时间来做这个试验。他们已经分不同的等级了。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把一种画片直接放在手上，这样认字的是最低级的。第二等是把一个画片放在一个塑料的盒子里边，可以上就是拧上盖，然后再点上蜡，就让他摸，隔着盒子这样摸。第三高级的摸胶片，就是只是照着像，还没有曝光的胶片，就曝了光但是还没有洗出来这个胶片，这样摸，这最高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去以后天气不太好，正是下雨。我说我不需要第三级，也不需要第二级，第一级就够了。他的手能把这给我摸出来，我就服气了。他那行吧，你随便挑吧。我就挑了两个男孩子，挑男孩子以后，他是有一种看图识字的那种小片子啊，一边写的图画，里面就画有字儿，就是写给小孩用的。然后像碰了一个人一个大袖套，就是那个很厚的那个布，做一个筒子，先把这个筒子捋到这边来，拿上这儿以后，然后把这筒子再捋过来，所以这手这样拿到这儿的时候，从这边到这边完全被这个罩笼住，他看不见，对吧？我就找那个小孩，我给他拿两个图片放。那天摸不出来，很长时间，我等了将近40分钟，没有一个孩子摸出来。我说怎么回事？他那老师说很奇怪的，他说好像是有相互感染，说那天如果说哪个孩子摸得快，那大伙都很快。要今天要出不来，谁都出不来。哇！我说那我也等吧。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说你们俩还摸吗？你要不摸我就走，你要摸我就等。他说你再等一会儿，他就要高度集中，这样摸的话在响，集中几分钟以后他出不来，他又玩一会儿。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我想上厕所也不敢去。 我一上厕所他看一下我就全蒙进去了。哦，不行，我就等着这儿，我就看。最后一个孩子说，他说我行了，我这摸出来。我说你告诉我什么？他说是一条蛇。我说你是不是就看准了？他说我再试试再试。那就这样的。哦，他说不是，他说一个孩子在游泳。我说你看准了吗？看准了我就开了，准了，就把袖带一开，你猜怎么了？就这个姿势，水在这儿，就是一个图片，这样，就这样，一个胳膊在外边。他开始他看了一条蛇，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看那个胳膊，果然就这样。哎呀，我说他服气了。另外小他一出，那一小很快就出来了。他说我也出来。我说什么？是一个孩子打羽毛球。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色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他说是彩色的。这个人是穿着一身白衣服，戴着红领巾。我说你能告诉我是姑娘还是就是小子？他说好像是一个小子。我说转了没有？转了。一大致来看，确实一个人就拿着羽毛球拍子这样，有个小字在后边，他没看见。哎，很好了，是一个小姑娘在打羽毛球，因为一个小辫子在后边，他没看，但是他能看见是一个人，就很好。我真服气了。最后呢，他们说他们非常认真的在做记录，每一次都要做详细的记录。你比如刚才那个盒子点上蜡以后，就是他每一次去说认出来以后，他要去检查这个蜡看掉了没有，如果掉了就说明他开过了，那就不算数，必须要是不掉的。那么后来最后都十二点了，都快走，一个女孩子不走，她非常堵上，因为她原来摸得很好了，那么摸第二级都摸得很好，这那天是一个都没摸出来，非常垂头丧气。我说你不用垂头丧气，来我给你来个第一级。我说你再试，我就给她一张图片放到手上，就这样举上，十秒钟就出来。他说我说什么？他说一匹马。我说什么马？斑马。我说你需要的话是，我说我看看，果然是一匹马，但是一种棕色的马，没有斑，因为它是投影的，所以有鼓出来高景，所以有就颜色有深浅。我说很好，我一狠，哪怕你穿是一条驴，我也很高兴。是这样，他们这样子有印象。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究竟是什么引起？你们就怎么又知道这个图像？他说你把一放上去，你非常集中精力，你就想一想，就好像演电视，就各种投影就开始图画就开始出现了，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一直在变。你一到什么时候，这个图片反复的出现，反复出现，就是他的，那就是他。我问了几个孩子都这样看。后来我就问那老师，我说有多少孩子有这功能？他说开始很少，但是这个功可以经过训练，经过训练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这个功能，并不是很特异。后来我在北大一个同学的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那是88、80年，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了。那时候她像上小学五年级，说听说她摸得最好，她摸第三级摸胶片的。哎，我说我行，我那天晚上我说我上你们家吃饭，我上他们家去吃饭以后，我说你给我摸一个看看，我说不要第三级，给我摸一个第二级的哈，找一个盒子装。我不摸，因为当时议论也很，他们压力也很大，就是好像让他们搞迷信或者搞就是说假话是这样，他压力很。我说在家里怕什么？我说也不是在外边，你给我摸一个。所以后来我就帮我那个随便一翻身上，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小学的毕业证上那个照片，我就把它放在一个，把那火柴倒出来放在火柴盒子里边放上。我说你给我摸摸，就搁了一会儿出来，他一张照片，一个小孩戴着红领巾。这就是我亲眼所见。我做了一天的调查，最后我是服气了。我虽然现在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是个事实。后来在北京我们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当时的北京的一些有一个什么社会科学院的权威会上大喊这个是迷信。下来我就说，我说你恐怕要做一点调查研究。我也是不怕，我说你做点调查研究，我说我亲眼看过的。他说这是唯心主义。我说我亲眼看过的。他说亲眼看过，眼见为实，是经验主义。后来我就再没跟他辩论了。我说你实际你这个范畴都没分清楚了，唯心主义是唯心的，经验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不是这个范畴就弄得清楚？所以我就不用辩论。就是说你人很重要，就是不要有一种这个固步自封、先入为主，就是我这个看到的框框就在这儿，在我这框框范围以外就可能不存在。你们 UFO 也是这样，我现在对这种还是很感兴趣。那么很多人看到一线以后，你报纸总是要去否定它。有人说如果银河系以外来的飞船根据现在的光的速度，它多少年多少年都来不了，来了以后要1000年或者10000年的人早就死了。 那么你就怎么可能说你不是现在根据我们现代科学知识定的吗？为什么他就必须不能超光速呢？为什么他人就不能活几千年几万年呢？如果真有这生物，是不是？这就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限制了，帮我们自己限制住。所以现在通过这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开放的心理，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认识的就是真理了。所以现在提出第六感官的看法是很有道理。最近我一看电视又连续在播这个事情，对吧？他可以意念一物，他通过这个意念以后，那东西就出来了。开始我也不信，而且他的意念可以传播。他就做一个苏联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他有一个，他先看一个试验的人，给他一张纸，让他在屋里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记下以后，他就站在另一个人的后边去想发公式，就在那个后，另外一个人他不说任何话，也不接触，另外一个人就知道他的意念，最后就把这事情就办过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也许有作假的，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这个特异功能认证的是我亲自试验，别的我不敢保证都是真的，但起码我们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的东西，你不能说你不认识你就以为它不存在或是假。所以从这样看来，我们人要说要达到对整个世界宇宙的全部认识，恐怕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现在刚才说的不是都是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宇宙这样浩瀚，大家知道宇宙是很大，我们知道太阳系就很大，是不是？但是整个银河系大概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那么银河系大小的不可预求，但银河系据现在天文学家说的只算是一个小宇宙，大概又要1000个这样的银河系才能组成一个中宇宙，那大宇宙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要这样比的话，你如果就认为你科学上取得一成当然是很好的，但你就要认为你就可能很快的你就要作为全宇宙来主宰整个宇宙，恐怕这个研制过程，我们再退一步说，即便你把宇宙的规律都认识了又如何？就不需要神了吗？神不仅是制造了宇宙，创造宇宙，而且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个宇宙，没有他的大能，整个宇宙马上就分崩离析。所以你认识宇宙是怎么回事，维护这个宇宙的形状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认识了就全部，你把宇宙都认识了，你认识它的规律，但你不知道这规律怎么来，怎么能够把它维护住，没有神你还是不行。所以就是推到最后，就算你细胞全都造出来，有人就说那以后造出的细胞造成是不是基督教就完了，就神就没有了？不是的，如果你有一天真是把细胞造出来，从无机物最后把细胞造出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的不是进化的，而是创造的。就你造细胞时，你必须要经过很精心的设计，非常辛苦的工作，最后出来一个细胞，不是创造的结果，不是那来回乱碰就碰出来。所以这证明的恰恰是进化的，而创造的，而不是进化的。所以我觉得对基督的时候，你不必面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感到很恐慌，没有，不用。科学再发展，神还是在的，还是需要神。这就是关于第二点看法，就是说认为神只能存在于知识的狭缝当中，那么当知识发展神就可以不存在，我认为这种看法也不尽合理。那么我自己个人推崇的看法就是第三种，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或者神的创造是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就二者是和谐的，但是神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大大的超越了科学。我这里边大概要分两三点来谈，第一点谈圣经中的科学，第二点谈基督教的医生观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第三点谈科学家在科研中认识神，就谈这三点。第一点就谈圣经中的科学，圣经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著作，但是呢它其中谈到一些很多章节啊，当你科学发展了以后，你回过头再来看，就证实了圣经讲的是对的。当时也许不理解，我可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第一，关于对地球的描述，这个在约伯记26:7里就讲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中。然后呢，在以赛亚书40:22讲到，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根据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大圈，它不是指一个平面的弧形，而是指一个立体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这大圈根据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一个球体。那么以赛亚书写成在主前大概700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是什么时候？700年以前的事情。 当时可能写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回过头来这些公元前五六世纪以前写成都已经预言了这个问题。第二点，关于主来再来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写的不一样，就当认为主你什么时候再来写的不一样。那么马太福音写的是什么，说可能是两个人这个在田里工作，一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娶妻一个撇下，那么好像指的是白天。那么在路加福音呢写的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娶下一个，那么是不是圣经记错了？当时我恐怕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恐怕你就明白了。主来的时候谈的时间是全球性的，你美国现在是白天，在中国就是黑的，地球是在转动的，是不是？所以很多问题你就当回想你再过来以后，就觉得圣经就有道理了。也许当时你也不觉得，也许就是个比喻或者，对吧？它不是因为神对人类的救赎，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它是整这个整个全世界，对吧？整个全球范围。再有，你比如说。对于这个电信是的说法，也是在约伯记。约伯记，大家我很希望大家去看，很多预言将来科学发展的情况。他其中讲到38章35节讲到，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在这里。”这什么意思？我想现在就是无线电通讯技术。你想，你发出闪电，发出电去了，你打电报，电就过来，传真，全都过来，我在这儿。这个恐怕都是要我，但我这解释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思考是不是有道理。还有一个，比如说对水的运行、水的循环，这就讲得非常深刻了。天气，你也是在约伯记里边啊，讲到他就是指神了，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重量，又量度诸水。这是约伯记里边，但是我们知道风有重量是伽利略300多年以前才开始提出风有重量，但是这里边要为风定重量，这些圣经都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以前写的。还有像对水的看法哈，这水我就是看了，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就这种辩证的观点，我们现在当时很清楚他怎么写的。在诗篇135篇第7节讲，和传道书1章7节讲到，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照电水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在下边，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任归还何处。这种我看到的就简直是没人，就没办法。你现在当然很清楚，江往海里流，海水再一蒸发，再一下雨又回到过去，那么就再流下。这个是在公元前几世就有这样的思想出来，那不是现在的气象才开始遇到了这些问题。梦溪碧潭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国人写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比那早得多呀。这要不是神的智慧，这人的智慧是很难想的。我最后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在摩西定律法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说人和神立约，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男孩要行隔离，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那么就要在第八天呢，婴孩生下来第八天以后要把这包皮过去，就作为神和人离约的一个标记。那么几千年就是相传不误了，第八天就行隔离了。但是大家从来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第八天，为什么不在第七天、第六天，也不在第九天，为什么？近10-20年才发现，有人在研究才发现，婴儿在出生到第八天的时候，他身体里边血凝素是在一生中最高的时候，那就是他除了血马上就凝固。一回顾他的圣经是在第八天，不道理。所以很多问题圣经讲的东西，我们由于你知识的限制，当时你还不会很深入去想，但是这一发现一出来以后，你一回头一看圣经，原来是这么回事。当时你想在当时的犹太人新旧隔离的肯定没有现在的医药条件，对不对？他怎么样止血很等等问题，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出来。所以你看了这个，你不能不对圣经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我反正是这样，因为圣经毕竟还不是一种科学的著作，但是它里边谈到一些科学事实，都让人家感到是那样的准确。还有最近我要介绍大家看一下 海外校园第二期写到一个从亚当，就是神从亚当的这个肋骨造了夏娃，对吧？他已经提出他的看法，但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因为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这个由于这个生物工程的出现呢，现在植物动物都可以造基因植物、基因动物，什么意思呢？早在60年代开始，有的科学家就可以用胡萝卜表皮一个细胞，把一个细胞分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营养里边，加上各种激素调控，它最后能长出一种完全的胡萝卜植株，一个单细胞，一个体细胞长出来。那么现在呢，做的更深一步呢，就当单细胞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把一些基因放在里边，要调控基因放在里边，这样的话它就让它这个基因在里边表达，所以出来的一个植株呢，就有带有人所需要它变化的那一个基因在里边。有人更把人的一些基因放在里边，这样让它产生一些抗体啊，或者是一些干扰素在里边，这样大量的生产，那就所谓的基因植入。那么所以现在发现了烟草、胡萝卜很多这样的植物都有这种分化的细胞的高度培型细胞高度分化的功能。一个体细胞，我们知道细胞有点两个大类了，一个是性细胞啊，一个是体细胞。体细胞就是除了性细胞以外的一些细胞都叫性细胞，都叫体细胞。那么它有植物有高度分化的功能。那么动物现在比较困难，在低等动物里边也体细胞也可以做，但高等动物就比较困难。高等动物现在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它要求调节太复杂了，很困难，但有一天也许能够成。那么这个作者在里边就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神从亚当的肋骨里边取出来造了夏娃呢？实际现在科学发展就在骨髓细胞，90%人的99%的体细胞都没有这种高度分化的能力，唯独在骨髓细胞，尤其在骨髓里边有一种叫做这个丙细胞 stem cells， 它的分化能力很强。那么说，所以说神没有用别的体细胞，而刚好用了骨头这个，他就说这是不是偶然的一个巧合？但这个问题有没有道理，请大家自己去思考。所以大家有机会，请你去看《海外校园》第二章。哟，这时间够紧张。第二点我想谈谈这个基督教医生观对这个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我先谈一下有几种主要的世界观。第二种，由于这个世界观带来的对真理追求的这个方法。第三点，这种方法对现代科学有什么影响。总体来说，世界观大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基督教的一神论世界观，就认为所有的宇宙是神创造的，所以在神观里神掌握，所以呢神在上面宇宙在下边，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体。那么第二种看法就是所谓的一元论。一元论呢，就是认为所有的现在我们的现实的世界宇宙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一个真理或者 idea， 一种意念的一个显彰，一种表现。人呢是这个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呢就属于作为一个真理的代表，他可以认识真理。那么在这个意念里边不分造物主被造之物，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意念，它意念是很高的一个意念，也许它就是一个创造者，那么这个就没有，它就没有提到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关系。再一种看法属于二元论。二元论呢，就是认为整个宇宙世界从原初一开始就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系统，一个是物质系统，一个是非物质系统。那么物质系统呢是邪恶的，非物质系统是高尚的。所以西方的有一个洛斯底派，那么东方我们有些瑜伽或者佛教的一些思想都从那儿出来了，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人的高尚呢就是要进到这个无有的这个非物质世界里边去。大概这三种世界观，因为这三种世界观所带来的在追求真理当中的三种看法，就是第一种是理性主义，我刚才讲了，大前提就是当时希腊哲学家提出这个永恒的 idea 或者是真理啊，这个或者我们大家看到啊，约翰福音里边提到了菜出有道，这个道和这个就基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意念呢是整个充沛在宇宙当中，而且人呢是这个意念的外观表现，所以人是有理性的。人为什么有理性？就是因为是一个意念的显彰。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人就可以用自己的思考来观察宇宙万物并了解宇宙万物，所以他就认为人的理性通过你去思辨，你就可以认识宇宙的一切。那么当然看得很清楚，所以这种理性主义就是一元论的色彩了，因为人就是宇宙的显彰，所以人就能认识宇宙，就是一元论，没有受造被造之分。实际我刚才讲的 这个教会在对这个地心说的里边，就实际就受了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就是他们从自己的意念去想、去分析，当时认为当时是这个是地心说。那么第二种观念呢？这种观念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们是所用的演绎法来研究。我们现在科学主要有两种方法，对吧？一种演绎法，一种归纳法，这两种法。所以演绎法就是先有个 idea， 然后呢，你用各种方法去推论、去判断。所以归纳法呢，是先有一大堆事实，然后呢，从其中找出结论。我们现在科学最近方就是，所以这个理性主义就是说用演绎法，首先从它一个 idea 一个大概念，然后去推，去这样解释事情。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忽略人的感官对真理的认识，它不需要对外界的观察，它不需要这个。所以这样的话，第二种呢就是。